牧师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来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哦，然后其实第六章是继续昨天的第五章哦，就是耶稣继续的教导门徒这个神国的这个文化，还有神国子民当有的生命哦。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可以把这一章的经文分成两个大段哦，就是从第一到第十八节，还有十九到三十四节。那从第一个大段里面呢，就可以看到三样神国子民呢，这一个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当有的这一个操练哦，就是在施舍方面，还有祷告进食方面。那在这三件事情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当中都提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呢做这些事情的这个动机还有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章的这个主题呢，定为神国子民的心。那在这个第一个大点里面呢，就是从第一到第八节，还有第十六到十八节里面呢，就是对人要必须真心哈。那在这一个大段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重复的句子哦，就好像第一节、第二节、第五节、第十六节里面所提到的，故意叫他们看见，然后故意要得荣耀，还有故意叫人看出，而且并且说到得这一个赏赐。然后还有呢，另外一样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我们常看到的这个重复的句子呢，就是在第六还有十八节里面说到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我们知道在耶稣的那个时代里面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做任何事情呢，他们都是故意要敲锣打鼓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来称赞他们，要得到人的这一个赞赏。那因此呢，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那主在这里呢，其实不是责备说行善的这一个行为，而是说主真正要责备呢，就是这个行善的心理动机哦。那我们行善若不是出于真心的话，是为了要显扬自己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为的是要得到人的这一个称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掉入了这一个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假冒为善哦。故此呢，这里说到呢，不能得到神的这一个赏赐。因此呢，我觉得信徒不但不能够做坏事，就是连动机不对的这一个不纯正的这一个好事哈，也不能够做。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在这个大学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到有一些就是一栋一栋的大楼都有说到谁谁谁，就是以那个捐款人的名字来命名哦。那我想在这一边呢，耶稣也是讲到，就是他们既然在地上得了奖赏哦，天上就不再纪念哦。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论是施舍也好，或者祷告也好，或者是为人进食也好，都要出于真心，真心的来在暗中行义。那圣经里面就说到，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的父必在暗中查看我们的这个动机，然后必然要报答我们。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从第九节到十五节，还有十九到三十四节哈。那第九到第十三节里面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一个主导文。那当中就说到，就是宣告神的国要降临在这个地上嘛，然后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的旨意要成就，并且在地上所需要的一切衣食住行，还有人际关系，甚至是这一个遮盖保护哦，神都必要供应我们，必要赐给我们。但是呢，要得着这一切呢，我觉得其中有两个条件是我们必须注意的。那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对齐。就是从第四到第十五节里面，就好像刚才 Asher 所分享的，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然后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呢，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其实这两者之间呢，是非常的就是有关联的，就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知道蒙福 要得到神的这一个祝福，我们就不能够有破口留给撒旦。所以我们的生命不但只是要有一个，不但只要有一个悔改的生命，不但只需要经常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的过犯来悔改，我们更要在当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审查我们有没有就是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听到人家说，你不知道他对我的伤害有多么的深，饶恕他不是便宜了他吗？那其实呢，真正我们也知道说，尤其在 GK 里面，当我们做医治释放，还有每次牧师的教导，我们都知道饶恕并不代表那个伤害你的人没有错。就好像黑迪贝哥这样，神要他饶恕，去饶恕那一个强奸他女儿的这一个吸毒者，那并不代表那个吸毒者没有犯错。但是呢，当他愿意顺服神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不但他自己被释放，就连他的女儿也因为这样得着医治。不然的话，他女儿其实是每天晚上都哭，然后在噩梦中惊醒。但是那一天呢，当他愿意这样子去顺服神去做的时候，他就发现到他女儿一觉睡到天亮。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饶恕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不是为了那一个伤害我们的那一个人。最主要的是要为我们，因为神要跟我们的关系要得着修复。那我有一个组员呢，他其实跟先生的关系非常的糟糕，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觉得先生对他的伤害非常的大。他每次就说，他说我又没有乱花钱，我也没有就是买衣服打扮，我而且呢我是有工作帮忙贴补家用哦。但是呢他这一个丈夫呢却非常的小心眼，除了在言语上时常攻击他呢，他说有一次让他非常非常的难堪，就是他的丈夫带他去银行，然后叫给钱给那个银行的职员哦，叫他 print 印出过去6个月的这一个那个 statement 哦，然后就在那一边哦一条一条跟他算，问他这一个是花在哪里，那一个是花在哪里。然后对他来讲，他就觉得说这一个是夫妻之间的不信任，而且呢是在众人面前羞辱他。所以自从那件事情过后呢，他就每次谈到的时候他就我恨他，我恨他。但是很多时候我在劝他说就是要去饶恕这一些，他就是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很奇妙的，我很感恩的，就是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当他又在发作的时候，又在那边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就我们就就是劝勉他，然后安抚他了，并且帮助他看到其实他的生命里面需要蒙福。而且他每次说神很忙，没有听到我的祷告，听不见我的祷告。其实问题就是因为他有这一个不饶恕的问题。所以呢，当我们上个星期五跟他分享的时候呢，很感恩，就是他终于愿意去面对他这个生命里面的问题哈。而且星期六就当天晚上就决定说，隔天星期六要来参加医治释放营哈。所以求神帮助，就是让他能够走出这一个十多年的这个痛苦的深渊哈。然后另外一样呢，当我们就是在这一个要我们的祷告要蒙应允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样事情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心眼呢要被打开哦。就是在22到23节里面说到，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哈，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啊；眼睛如果昏花的话，全身就黑暗哈。然后在这里呢，其实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看事情，或者是我们分辨分析事件做选择，是否是凭肉体的这个眼睛呢，还是凭属灵的眼睛来去做判断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决定我们的心是让谁去居住，我们的生命是走入光明还是走进黑暗哦。然后接下来在19到34节里面，耶稣就带出了基督徒行事为人呢，如果我们是凭着属肉体的眼睛来衡量的话呢，其实我们会为了满足我们的这一个平时的这生活的需求，衣食住行的需求，而掉入了三种不讨神喜悦的这一个心态里面，就是贪心、分心还有担心哈。那其实这三种心呢，就会导致我们人呢忙忙碌碌了一生，最后我们会发现到其实我们都是一场空的。 那在第二十一节里面呢，就说到，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哈。那深知道钱财呢是诱惑很多人跌倒的这一个因素，因此呢，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常常就是警醒。我们也常听到人家说，哪里有人会嫌钱多的？当然，神也没有说钱多不好，但是重点是想赚多一点钱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这一个赚钱会不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一个关系呢？还是它会不会导致我们因为贪心而掉入了一个就是贪婪里面呢？成为这一个钱财的这一个奴仆哦。所以呢，我们所赚的钱用在哪里？是用在挥多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还是在建立神的国里面呢？所以第二十一节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钱财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哈。所以我们的钱如果是存积在地上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就会停留在世上的事情里面。那反之呢，如果我们的钱是用在存积到天上呢，我们就会天天都思念天上的事情。所以我们的钱是要让贼来挖去呢，还是要投资在天国里面得着永恒的奖赏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样呢，分心，就是在第二十四节里面，耶稣就提到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哈，不然的话，我们呢就会重这个轻那个，然后就说到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到底我们要侍奉主还是侍奉马门？耶稣告诉我们，就只能够选一个，不能够两样都要哈。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无法真正的来全心的来爱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断的审查哈，是我们的家人朋友工作，或者是我们的侍奉，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哦？那其实我有一个组员呢，他很喜欢跳舞 ，OK， 但是他也很爱主，很渴慕主，只要教会有什么课程哦，他都很想来参加。但是呢，每一次来到星期五的小组呢，因为那个时间是他要去跳舞的时间，所以呢，他就非常的挣扎。然后每一次呢，到最后呢，他会选择的呢就是去跳舞哈。所以呢，跳完舞过后呢，下一次他见到我，他就会很内疚，又是说求神赦免我。所以呢，其实就看到，其实当没有办法做抉择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没有用那个属灵的心眼来看神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掉入这一种情况里面，就是时常会有就是一直拉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记得就是我们在这一个侍奉神或者是侍奉马门或者是其他世界的诱惑里面呢，我们真的是要分清楚到底我们要的是哪一个哈、哦，不要让这一些事情使我们分心，不能够专一的来爱主。然后第三样呢就是担心哈、哦，最后一样就是我们如果凭肉眼来衡量或判断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神失去信心。就好像二十五节里面说到，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生命而忧虑，吃什么穿什么。然后第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也是这样子说哈，耶稣说到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天父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用了很多的这个比喻，就是飞鸟啊，还有百合花啊，地上的这个草等，来带出的一个观念，就是神顾念我们。神既然顾念这一些鸟啊花啊草啊神更顾念我们这一个按照他形象来创造的这些儿女哈，我们比任何一切都贵重哈。所以呢，其实神要耶稣其实要带出的就是，神要我们这些子民呢，要相信天父既然为我们创造了这一个身体哈，他必顾念我们这一个身体的需要。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那我记得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哦，其实哦，我是一个非常担心的人。那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女儿才三岁和六岁，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为他们预备了，就是说以后他们读大学，因为我怕没有钱，所以我就开始投资，然后有时候就买万支票，但是到最后呢，投资呢是没有赚钱的，亏钱的，然后买万支票从来没有中过的。然后我又会想说，哎呀，等一下他们生病哦，医药费啦，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啊没有这一个保障，就开始买。我其实买了十多份的保险哦，到最后呢，我觉得 当我信主过后呢，这些保险呢全部都退到完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用属灵的眼睛来依靠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掉入这一些世俗的这些所做的事情里面呢。其实到头来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神。因为这边说到，就算你们再忧虑的话，也没有办法就是使你多长命一天哦。所以明天或者是下一刻会变成是怎样，会不会在这世上哦，都是不在我们的手中。所以神不要我们忧虑，因此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呢，用不着担心。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呢，就算担心也没有用哈。求神帮助我们敞开我们属灵的这一个心眼，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神就说到这一边呢，这一切都要加添给我们哦，不只是给我们，还要加添给我们。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神看重的是人的心，而且呢，求圣灵帮助我们真心的待人，而且呢，也以信心的来信靠神，并且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以属灵的心眼来判断我们所做的这一些选择。就好像箴言四章里面所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求神帮助神国的子民真的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啊！这是我的今天的分享，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感谢主，谢谢 Debra 为我们做了很精彩的大总。我只是稍微做一点小总就可以了真的，今天我没有想到我今天早上才就是我整个东西写完了之后，我在放我的题目，一放了题目，然后我在看，刚刚看了 Debra 的主题啊，才发现原来同一个名字天国子民天国心，就是那种神国子民神国心。就是今天在这一章里头真的在让我们看，所以我觉得今天 Debra 分享得很好哦，也很多在牧养中的体会跟经历哦。我想在这里我真的只是稍微做一点补充就可以了。那其实当这一章里头特别在提醒我们，我们说他的对象对犹太人讲的时候，特别犹太人的一些所谓的宗教领袖，无论是文士、法利赛人，或者是这些撒都盖人，或者祭司啊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就看到他们都在信仰上有他们的执着，可是却有他们的偏差。就是说，在信仰上他们是一个非常虔诚、有信仰的，可是，在生活上活出来的时候，却是有很多的离了神的标准。那今天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局外人。不是站在一个非信徒，所以我们是站在神的儿女的角度，就像我们站在这些宗教的领袖也好，宗教的这些热心分子也好，我们是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看到在这一章里头提了刚刚可以很多分点，可以六点，可以七点，我把它分成六样。那这六样事情里头，其实都不外乎两大类就是对神的跟对人的。对人的呢包括事情了，就是对神的部分有三样事情，对人的部分也有三样事情所以我按照次序这样看下来就将当中夹杂着，就是有对人的有对事的。那首先第一样，第一到第四节说论施舍嘛，所以当说到论施舍的时候，主就在这里提出一个你要小心就是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看见。所以当中这头四节都在说到有关善行，后面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施舍。那施舍的意思就是给予嘛，那你会给予就是说你会看到比你更有需要的人。所以在第一点就看到说是面对有需要的人，今天神国的子民我们都会面对我们周遭有一些比我们困难比我们更有需要的人，那就是说我们的站位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明白一样事情，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站位，我们不是站在一个求我等帮助，我求帮助，原来我们的站位是可以站在一个是可以去帮助的。当然你说我们自己是不是比别人更丰富呢？那你要从什么角度来看？从钱财的角度来看，也许你说 我不一定，我不是那一个最丰富的。当然很多东西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的心跟神是联系得对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原来我有一个无限的资源。所以你会看到，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在教会这些年间，我有很深的一个感觉，我们是站在一个给予的一个的这样的角色，就是无论来者是什么学历的人、什么背景的人、什么才识的人、什么权势的人，其实我们站的位置常常是那个给予的。我能够给你一个永恒的盼望，能够给你神所给的无限的力量，能够给你全能的医治，能够给你属天的一个价值，就会看到说我们都是站在那一个能够给予的。所以当然这里的讲的施舍是一个比较感觉上是一个在经济能力财务上的一个的施舍。所以我想我们换一个角度，换一个眼光，我们原来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角色，是能够给予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站位要站对。而当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神特别看到耶稣特别提醒，就是都是属于在暗中的。所以今天你看到两个层面的，一个是对人的，一个是对神的，很常都提到一个东西是暗中。在这个暗中的意思，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很多时候人做事，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个现实社会中的人，很多时候做事都是要给人看到，然后就被提起、被讲、被嘉奖。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的常有的一个心态。但是在天国的子民要有的心态却是原来为神而做，那么要得到的是从神而来的。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很常出现那一个神在暗中看见的就必报答你，就必报答你。这一句话我们从中文这样来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然后就是为什么好像神会报答。那我们刚说我们刚感恩啊，神啊，我要报答，我要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所赐给我的一切厚恩呢？就是要传扬主的福音嘛。但是在圣经里头，其实神给人一个回应是神也会报答人。那个报答就是一个奖赏，那个报答也就是一个回应。那么在一本扩张版的英文圣经里头，在这个字的里头，他常常说到什么，神就会在公开的地方来报答你，就在公开的地方来回应你。意思说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所以今天我们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做对，在职场在任何地方，当你做对的时候，其实当下你好像是那个委屈的，你好像是那个被压的，可是到了时间，神的所谓的报应或者报答来到的时候，往往就在那种时刻人就被提起，人就被提升，就变成是一个神亲自让你得到这个荣耀。所以这个是神给的荣耀，那当然就是真的荣耀。往往人想得的荣耀，人造成的荣耀，最终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虚浮的荣耀。所以同样在这个原则底下看六样事情，第一就是论施舍，所以是面对有需要的人。第二是论祷告，从第五到第十三节论祷告的当中就会一直提到说进到内室，进到内室，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暗中还有报答，这个是论到我们对神嘛。所以刚才前面说对人，这里又说对神。所以当我们对神的时候，这里你会看到一个暗中的祷告是一个个人的时间。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属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所谓的个人跟神的时间。当这个时间越是能够却节或者杜绝外面的其他的干扰的时候，其实越是进到内室跟神的一个更深的关系。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 War Room，那部电影，War Room 那部电影，就是很多时候人在内室所做的 其实神都在查看。好，所以在这里我们放大这些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原来神在我们的内室里头装了 CCTV， 就是当我们在内室的祷告，其实神在查看，神在暗中查看。那么而且神在暗中查看很常什么事情的应验是在明处显明出来，就是这节经文在他原来意思当中又同样的必然报答你，是指在明处来报答你。所以这个是看到当这个祷告跟接下去主继续教导那个所谓的神国的祷告，其实那也就是主导文。因为在主导文里面我觉得当中最精彩的一个点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就是神的国降临。当神的国降临意味着神掌权嘛，神作王嘛。当神掌权作王的时候，首先你会看到所有的东西都要进到一个对的次序。很多时候人出问题是因为人自己作王，人自己做主，而偏偏我们又没有把握做主，而我们就认为我们来做主，我们自己决定。所以你会看到人生很常乱，就乱在这边。可是当这个主导文，其实主导文看起来是一个应该说最伟大的一个祷告，因为是主耶稣亲自教门徒教跟随者来做的一个祷告。可是这个祷告我想首先获益的是自己，因为当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来经历神掌权，然后就看到这个神的掌权要带下的是让全地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这样子一个祷告。那当中牵涉到很多个人的事情，那特别在个人的事情当中祷告了，但是事情如果把它放大来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们所祷告呢？很常我们会承认我们是口是心非，我们口是这样祷告，可是心没有这样配合啊。因为这个除了这个第二点我们面对神以外，来到第三点我们看到又同样来到一个面对人的，就是十四到十五节面对人的这一段里头，十四十五节就说到饶恕嘛，这个很大家熟悉的经文。所以论到饶恕，那你就会回想到上文主教我们祷告，祷告到那一句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就是这个债所说的就是一个亏欠，所说的是一个好像要去偿还的。当别人亏欠我们，或者因为曾经伤害我们使我们觉得说啊，我要跟你追，可是今天在主导文里头教我们做了这句祷告，如果这一句祷告是真的是我们的祷告，那换一句话说，我们有的回应岂不是只有选择饶恕？我们没有别的路，我们没有跟你算账的路，我们只有饶恕的路。我想这也是一个最不容易的。所以基督徒可以信了主，可以是爱主，可是当爱到来到真理的部分一对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就会排除一些啊，我们觉得这个我这一句我不要啊，这一句我跟不到啊，我不愿意。可是当不愿意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就活在那一个被辖制被定罪啊，被捆绑的里面啊。所以在这里主导文的第三就是这个第三让神国子民的心就是要论饶恕。然后第四样十六到十八节是论禁食，当中就说了很多禁食。因为禁食对神的百姓来说是一个蛮习惯的一个行动，在神所定的节期的当中特别是赎罪日是他们在传统当中他们都是要透过禁食。而且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当然有很多禁食，就像今天我们特别在六一的教会，然后我们时不时也会有不同的禁食的一些的行动。但是当然教会推禁食的活动的时候很常我们都集体的在推动，但是今天这里所说的似乎好像连禁食的时候都不要给人知道就是那个不要给人知道，同样的回到一个原则，就是你所做的其实你的父都在看就是天父就好像真的装了那个闭路电视在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的心怎么想其实神都在看。那么同样的 同样一句话就又出来了，十八节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就是同样的，会在光明之处来公开的地方，来报答你。可是父在暗中查看，所以你会发现，神国的子民，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隐私，我们的隐私只有在神里面，因为神都在看。面对人的时候，神看我们怎么行动；面对自己的时候，神看我们怎么要行动，都是神在看。所以暗中是跟神的关系，明处是跟人的关系。暗中是生命的建立，明处是生活的一个见证。所以就看到这个是一个面对神的情况，就进食。第五样，这里说到另外一个人跟神的一个的关系的那个表达，在这个地方就用了19到24节这一大段里头啊，其实都提到跟钱财有关。而提到钱财有关的时候，当然钱财也是人所关注的。那当中人所关注的钱，所以大家都想要赚钱，努力赚钱，这是很多所有人的人生都离不开的一个要赚钱。那当钱赚不够，当然还是要很努力，但钱赚够或者钱赚多了那就会面对到底我的钱要怎么样来用。那很常人就会把它存起来嘛，那存钱当然也是一些美德，可是在存钱的当中，主就在这里就提了一个观念，好，让我们来思考这个观念。这个存钱我看起来就好像是定期存款了，就是 fixed deposit 的这种观念，这样子就是把钱财存在地上。所以圣经所说的19节说，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有贼挖窟窿来偷，那相对的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咬没有贼偷，也不会朽坏。那么当在这里说了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时候，就看到其实带出一个天国的一个价值。在神国的价值里头，你就会发现人如果在地上要赚其实赚不完的。我常在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在我们的更亲近的这些的弟兄姐妹的当中真的有人为着赚钱的缘故其实发现他的生命，他所有的时间，他的投资都放在里头。其实这个是一个背后的一个蒙蔽。为什么呢？因为对一些不够的人来说，是当然这是你要努力的，但对一个已经这辈子都吃不完，而他的这一份的努力的时候，以至于这个努力到一个地步，他那个教会的时间家庭的时间读经的时间都没有掉了，那你就发现这个努力就完全失去那个价值的。那他所存的是在地上可以存很多，但是这一些到了时间，你发现它都会贬值它都会失去其实我最近就是在提醒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你重新衡量你的人生为的是什么。很常真的人的价值搞错了，他为的是幸福是快乐，可是他偏偏走的是不幸福不快乐，那很奇怪的，就是走了相反的道路。那我说你存了这么多，你赚了这么多，你要给谁？后来发现真的也不知道是要给谁，自己也用不上，那么要给谁呢？真的就只有给虫蛀，给贼偷。因为到了时间，到你的时间到了，你发现你所存的给谁都不是，最终你就发现这个就真的一个怎么来看钱的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说到一种天上的定存，所以很感恩。所以弟兄姐妹，当我看到神国的弟兄姐妹，就我们当中明白奉献的真理，做十一奉献的人的比例相对是高的。那你发现当透过十分一的奉献，透过感恩的奉献，透过建殿的奉献，透过各种不同的奉献，其实你就发现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这一些都就成为就把钱汇到上面去了，就把钱汇在那一个没有虫咬没有贼偷，不会朽坏， 的那一个定期存款那个的里头，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就是天国的价值啊，这个是天国的一个的一颗的心。所以当这样子做了投资之后，你就会发现跟错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挂念的就不是哎，我这个投资怎么样的，我这个投资怎么样的，是我那个投资，我的投资在那里，所以我的心就会挂在那里。当我们的心挂在那里，我们的人生就会想到神的事，我们都会为着神的事。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整个一个正面的效应，这也是神国子民有的。然后第六最后一样事情又是说到对人，当我们在面对世人面对世事的时候，世界上的事的时候，在这里说的不要挂虑啊，不要忧虑啊，地上的东西不要忧虑。所以当耶稣用了地上的这些花草啊、飞鸟哦、来做比喻的时候，当中所说的就是叫我们不要忧虑哦，就是不是说明天不会有困难，明天不会有令人担忧的事，但是神的意思是说你忧虑不到，我们只把心放在神那里，那就知道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一直来到最后，所以这面对世人，当我们的心联系于神的国的时候，你就会少了地上的忧虑，因为你就发现在神里面永远有测不透的奥秘。我在看我们的要讲到的弟兄的讲章的时候，他提到的一个经历，就是当年在当年应该是去年而已，在建殿的时候，他从商业的角度来计算的时候，他的那个结论就是不可能，所以他就会站在一个有身份讲话，那他就会表达出不可能。可是当在整个队伍当中也有人是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而表达了一个很直接的，好像透过圣灵的方式来对人说话，你们这小信的人，这样的一个责备一出来的时候，当下我们的弟兄都深深的感受到，是真的不能够用人的算法，人的算法你可以忧虑到睡不着觉，可是当如果是出于神，你就会发现神自有他的方法。所以就看到这个是当我们的心系在天国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整个思念不断的是在圣灵里头被圣灵来引导的。好，所以在今天的经文特别来到最后一节六章三十四节，好，这节经文对我来说我有很深的一个体会，好，就是当年我们在面对一个教会有困难，我们也在服事上面对一个困难，就是要被召回母堂，去重新装备半年的时间的那一个期间，其实是我们在很多东西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先前所做的一个祷告哦，就是我们很想住一个地方是可以有游泳池啊，可以就是我们通常只是梦而已，因为以我们的收入以我们的条件我们根本不可能的。那么可是当时却有一个机会，就是好像要面对要不要卖房子，要不要搬家。可是要卖房子要搬家的这件事情，结果就很奇妙的就带我们去到一个跟太阳有关的叫 Sun Haven 的一个太阳避风港的一个公寓的那个地方。当一看的时候当然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可是那个价钱跟我们可能住这个地方吗？所以当下我们在寻求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太阳啊，就这个太啊，就是马太福音，我就想到，那我想到我们去到那个单位是六楼，那么门牌是34号，我就马上想到马太福音六章有34节吗？我当时不确定到底马太福音六章有没有34节，如果有的话我就要寻求，除非如果有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敢不敢做这个决定的一个印证。结果一看啊，果然有34节，而且是最后一节，而且这一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哇，因为这句话，所以我们就说好，那今天够还今天就够了，那明天怎么办呢？其实这也不现实嘛，那明天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结果就住进了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是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那我们也知道未来的路 我们完全抱着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你会想到神的供应就像对天上的天空的飞鸟，地上的一花一草不起眼，可是神尚且看顾，更何况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今天好多超越人想象的事情，其实就在于我们跟神的一个信心的互动跟单纯的依靠，神就一路带领我们。所以总结今天的天国子民天国兴，就看到是一个先神后人在大地的一种的优先次序。心有真理身有序，我们的心有了真理，我们的身我们的生活就有了一个次序然后人与神系在一起，我们的灵就有了力量。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在属灵上的一个神国的子民，抱着一个神国的心。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江湖上行走的时候，我们不是扮演一个被施舍的人，我们是扮演一个好像江湖的侠客要去行侠仗义要去扶助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是仗着神给我们的这个力量来做这样的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神国的国里面，用神国的一个思想跟信念跟价值观来面对人生的一切。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